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在2025年11月26日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警，这场火警不单只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而且还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摩天大厦密集一起发生的大火，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亦都有可能是非战士因火灾而死亡的历史的新高。到录音这一刻，香港大埔火灾的现场仍然未曾全部救得息，但是火灾已经受到控制，火灾燃烧至今已经超过20小时。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在火灾之中已经有44人死亡，超过200人失踪，送院人数有64人 ,16 人危殆 ,25 人严重 ,16 人稳定 ,7 人已经出院。这些伤亡数字是最新的数字，但是数字仍然在更新之中。火灾现场是大埔宏福苑，宏福苑目前正在全面维修之中，多栋大厦外墙搭起了棚架和连接一些胶的绳网。今次火警应该就是首先由那些胶的绳网着火引起的，波及到整个棚架、整个竹棚，所以就好像烧炮竹一样，现场噼里啪啦不断传出爆竹的声音，气氛就十分似战场。消息指火警最先是由宏福苑宏昌阁大厦首先起火，然后波及到其他几座的大厦。整个宏福苑应该有八栋大厦，受波及的是七栋大厦，而七栋大厦都烧通顶，入夜火光红红，就好像七支蜡烛点着了一样，十分诡异和恐怖。而香港消防处等多个部门在晚上八点钟召开记者招待会，交代最新的情况。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表示，消防处在下午2:51接报大埔宏福苑宏昌阁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5分钟之后到场，并进行了风险评估。火场位于宏昌阁，面积大约27×21米，是个32层高的住宅，外围搭建了棚架。消防人员到场发现棚架已经起火，而且火势有蔓延的趋势。陈庆远说，现场环境恶劣，不断有燃烧的棚架和杂物聚下，因为大风火成风势，燃烧的竹棚和杂物飘到附近的大厦，造成了蔓延，需要更多的人手救援，所以消防处在下午3:02将火警升为3级，并且在3:34再升为4级。去到傍晚6点，因为救助的个案陆续增加和入客，消防处将火警升为5级，并调派更多的人手到场。消防处已经动用了8条消防喉、7条降梯灌救，另外有22队搜索队在场处理求助的个案，一共出动了128架消防车、57辆救护车，总共767名消防员。而家已经就每座大厦指派一位高级的官员来到处理。陈庆勇话，暂时未能够评估几时先至能够将火救熄，其中几个大厦的火势严峻，个别楼层火势猛烈，温度非常高，部分救助个案位于较高的楼层，消防人员暂未能触及。不过消防处会同有关个案的求助者联络，一旦能够上去，会尽量带他们到安全地方，并且呼吁被困者关好门窗，用湿毛巾或者胶纸封住门边，致电消防 讲出身处的单位和被困的人数。事件之中，有一名消防员殉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在晚上七点见记者的时候说，殉职的消防员是37岁姓何的队员，隶属沙田消防局，入职九年。他在火场内进行灭火救援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度失联，消防人员在何失联之后半小时，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在宏福苑云昌角升降机对出那里找到他。当时他面部有烧伤的情况，被送威尔斯亲王医院，然至下午4点45分宣布死亡。宏福苑一共有八栋大厦，屋苑正在进行维修，所有大厦都搭有棚架和覆盖有棚网。今次大火波及其中七栋大厦。宏福苑宏盛阁住户的亲属郑先生表示，家中长者失联，现时非常担心。他说较早时曾经通电话，但是老人家无法走落十几层楼的楼梯。至于同住的亲戚，在火警发生之前出了街。郑先生指现时已经向消防处登记。截至晚上11点45分，大埔民政事务处已经开放了九个临时庇护中心，民政处亦都安排了巴士接载居民。中华基督教会冯良吉纪念中学亦都开放了来到安置疏散的居民。民政处亦都在拿打素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和北区医院设立了跨部门的援助站，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协助。红十字会亦都派员到庇护中心提供心理支援。民政处会协助有需要的死伤者和家属申请紧急救援基金或者特别援助。警方就设立了热线1878999，给市民查询火警之中的死伤者资料。近期亦都发生了几宗不大不小的火警，最为突出的就在上个月2025年的10月18日，中环华茂大厦刚刚才发生过外墙的棚架着火。它和这次宏福大厦一样，是外墙棚架又是烧着的尼龙网引起的。可惜消防处并没有吸收有关的教训，因为人员伤亡比较轻，所以就当没事，就不作为。结果今次惨剧重复，但是面积和规模就较上次大了很多。今次事件亦都引来国际的关注，由于波及面积大，伤亡的人数并不止现在目前知道那么少，相信死伤者会以千计，甚至酿成数千人死亡和受伤。这个数字将会是和平时期人类火灾伤亡的一个新纪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分析和讨论一下今次的事件。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翻今次起火嘅原因，相信系直接点燃咗致命同埋蔓延嘅机制。宏福火警嘅直接导火线就系旧楼大规模进行维修工程，喺工程之中搭建嘅竹棚同埋尼龙防护网起火。这些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是导致了火势在极短时间之内从单一的楼宇迅速扩散到七座大厦的关键因素。竹材和尼龙网都是属于易燃材料，一旦起火，火势借助这些易燃外壳迅速向上和水平蔓延，形成了火烧连营的连锁反应。此外，调查亦都关注其他助燃材料的影响。据了解，在维修期间，所有单位窗户上高都贴上了发泡胶， 发泡胶具有高度的易燃性，而且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警方在调查发泡胶是否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且加剧烟雾中有毒导致伤亡的关键原因。这些易燃材料的使用和集中为火势创造了完美的传播路径，加上出事当天的风势和低湿度都是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的辅助因素。还有一点就是高层楼宇维修呢，当着火的时候容易出现烟通效应，这个是设计的缺陷。在建筑工程学之中，高层建筑外墙的棚架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当火势从底部开始燃烧的时候，一些棚架和围网和楼宇外墙之间所形成的空隙，在高层建筑中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烟通效应。这种效应将火势、高温热气流和有毒烟雾以极高的速度向上垂直输送，在短短数分钟之内就能够令到火势从楼宇底部蔓延至顶层。尽管香港劳工处对竹棚架的搭建有详细的安全和健康法例指引，要求实施安全管理制度，提供安全网和安全带，并要求专业工程师评估棚架的结构状况，但是这些法规主要集中在工作平台和工人的职业安全，对于棚架材料本身的防火性以及密集的高楼环境之中可能诱发的烟通效应风险，缺乏足够强制的防火规格。宏福院火灾显示，竹棚架和尼龙网作为外壳材料的根本易燃特性，和发泡胶这些辅助材料共同创造了一个超越救援能力的安全漏洞，使到现存的安全管理守则形同虚设。事发之后，香港警方初步调查已经指向施工环节的人为疏忽或者安全管理失当，警方以涉嫌过失致死、又名误杀罪名逮捕了三名工程公司相关的男子。这项法律追责行动强调了对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重视。现行的法规要求施工单位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法说明书，并且在设计和策划阶段决定棚架的架设、扩建和拆卸的时候，施工单位有责任确保工地采用安全的施工方法和措施。然而，宏福苑的惨剧强烈暗示了，尽管有严谨的法规要求，实施操作之中对高风险材料的管控和火警预防措施彻底失败。调查结果预计将会集中厘清施工方是不是未遵守法规的要求，例如对易燃材料的储存和处理是不是恰当，以及是不是并没有采取足够的防火隔离措施。在此之前，专科人士潘卓雄就曾经批评过消防处懒处理棚架和围网采用助燃的材料。在昨日宏福苑的大火之中，由于棚架起火迅速蔓延，火警在傍晚升为五级，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本身是建筑工程商人的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雄就质疑宏福苑的工程未有使用阻燃的材料导致火灾，他并点名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说他一直拒绝处理棚网阻燃的问题。潘卓雄在他的脸书发文称，法例规定只要棚架搭建在有人使用的楼宇上高，就必须要用阻燃的棚网，如果在一般没有市民使用的建筑地盘可以不使用。他引用在2023年尖沙咀海源俱乐部酒店重建地盘的通宵四级火和上个月的中环华茂大厦三级火为例，指上述地盘没有使用有阻燃能力的棚网。他表示在2024年发现了火炭瑞和苑的工程之中有人使用不合规格的棚网，他不断向消防处、劳工处、房屋局、独立调查组投诉，但是这些官员始终都阔佬懒理，包庇承建商。他还指出官员在瑞和苑玩忽职守的结果， 就是维修界有恃无恐，认为政府根本不会理会法律上的要求，结果大埔宏福院当灾了。他还点名了杨恩健是其中一个换忽职守的官员，并且批评换忽职守的官员视市民的生命如无物，一定要问责下台，并且向市民道歉谢罪。潘卓雄并称穗禾院事件他曾十次发出电邮，但是都没有获得理会。潘卓雄还贴出他在去年六月发给杨恩健的电邮截图，电邮提到根据法例，消防处处长有责任消除火警风险，处方并有职责批核是不是使用阻燃棚网。潘卓雄在电邮截图之中说明，表示自己向这些态度傲慢的官员发出了超过十个电邮，他们就是采用一概不理不关他事的态度，结果在大埔宏福院消防处自己的消防员就殉职，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在保障消防员安全的情况之下继续救火。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应该首先被问责下台。在潘卓雄脸书底下留言的网友几乎都是一面倒支持潘卓雄的言论，并且要求消防处处长问责下台的。其中比较精彩的评论有网友 CK 曾就说，棚网物料最基本不助燃，讲紧十几年前入行已经用紧，依家悭皮退化到咁基本嘅要求都冇，可以话有合格报告就算，但实际用料系唔系唔助燃就值得商榷啦。 McDiamond 话，再次不幸言中，我都谂起上次中环冲天大火之后，你呢个 pose 消防话唔关佢事，咁保安局有冇复你？ HY 两就话，想请教一下，原来政府系冇指引搭棚嘅纱网要耐燃，即是 Fan Retarder 咁咩？我以为有噶喎，其实咁大个屋苑，法团嘅顾问公司唔系正正常常都会写个要求落去投标嘅 specs 度嘅咩 ？Eric Mac 就话，如果系事实，点止要问责下台，直头要拉佢哋去坐监。Fon Sophia 就话，特首高官、立法局议员去晒边？点解净系得翻啲消防同救护员响度搏命 ？Eric 张就话，台政杀人，懒官杀人不用刀，不见血，只需要坐喺写字楼等收工就得。啊，冇错，呢啲亦都系立法局议员嘅常态，即是话而家呢个政府嘅文化嚟嘅，由上到下都系一体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看来这一场火不单止是烧死烧伤一千几百人那么简单，它的震撼力还在人事方面。大家都听到现在的网友个个都在指责政府的官员不作为、不作为、包庇、诸如此类的讲法。那事件呢，本来是小的时候呢就可以冚得住的，但是最大镬的就是香港讲法治的嘛。你造成一单咁大的案件，造成咁大的损失，到底边个是保险公司，边个是最大的苦主，最大的冤大头呢？原来承保呢单工程的并非别人啊，就是中国太平保险。它被指承保宏福院的工程保险，财险赔偿上限是20亿。人身伤亡责任无限次赔偿，预计他今次的赔偿损失应该都接近上限的了。还有人预计这件事情会影响中国太平保险的股价会急跌 8% 左右。大家想一想啊，你香港地搞单这么结塌塌的东西出来， 俾阿爷嗰啲单位嚟到孭镬。今次你呢班官员真系罗又行啊，坐喺嗰个位度，个 pat pat 梗系腾腾震啦，张椅都喺度震啦，笪地又开始震啦。首先嘅信号就系传闻指事件已经惊动中国高层嘅领导人，并指示香港政府妥善处理今次嘅事件。另外，小红书呢亦都抽水喎，话深圳方面呢嗰啲消防局准备好随时落嚟香港帮手啊。言下之意就系你香港呢班消防局啊，香港呢班官员就冇乜用啊。咁呢佢哋准备好随时过嚟接收你哋地盘，坐埋你个位都得啊。讲返呢把火到底燃烧到会有几大呢，而家就不得而知啊。但系中港台嘅主流媒体同埋网台都纷纷报道咗呢单新闻。另外国际方面仲有 BBC、法广、DW、纽约时报、大纪元等大嘅主流媒体都有所报道。网媒方面就有 Yahoo、 维基百科同埋 YouTube 各大嘅自媒体都争相报道咗今次嘅大火。呢把火仲烧向咗维修合约之前嘅争拗，由民建联议员黄碧娇協助推动嘅宏福苑 3.3 亿天价维修费用，而事件被指有民建联喺幕后策划同参与，但系民建联就发表咗严正声明，指从未参与宏福苑嘅大维修，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嘅权利。睇嚟呢场火唔单止系烧出咗官员要问责落台嘅问题，仲烧出咗政商勾结嘅黑幕，同埋佢哋点样运用手中嘅权力同埋法律知识去搵食。事件只系个刚刚嘅开始，我哋身为旁观者可以继续睇好戏，亦都可以继续发声。咁讲完呢场大火，我哋就睇返近日大火发生之前李家超政府做緊啲乜嘢。佢係紧贴中央抵制日本，连香港人嘅饭碗都反转啦，香港人嘅生意都唔管啦。到底发生緊啲乜嘢事呀？原来盘根错节，最终讲到尾就係紧贴中央，同而家中共嘅外交政策紧密相连，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而香港政府就做咗啲咁嘅傻事。下面请听瑞秋嘅报道。
香港政府今次暂停咗同日本领事馆嘅官方交流，咁睇落嚟系外交操作，但实际上更加似系自己阻自己条路。投资推广署原本就想搞个日本同香港企业之间嘅交流会，咁结果18号未开波，就先要求日本领事馆嘅人唔好嚟，咁之后活动就干脆暂停。呢种玩法呢等于就话哦，我要拉投资，但第一步就请人哋出门口企。令人好难唔怀疑呢香港仲想唔想做国际生意。至于停播日本动画工作细胞，就更加令到香港人觉得系咪真系乜都要避呢？国际交流要避，官员会面要避，甚至娱乐节目都要避，都要睇气氛。共同社讲得好啊，香港嘅步调越嚟越同内地一致。深一层咁睇呢，呢个唔只系外交小事嚟噶，由香港国际形象嘅缩影嚟噶。政府一边话要吸引投资，一边又因为政治风向收起国际交流。表面上是国际城市，实际的操作上面大家都明白了。那是不是以后什么都要先看政治气氛呢？要看上面哪个心情好，哪个皱眉头呢？这种矛盾呢相信香港人心里面都感受到的了，也都不会觉得意外。我们讲一下南非的 G20。在南非的 G20 度呢，我越看就越觉得好过瘾下，好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高市早苗在 G20 度呢，有人就用独领风骚来形容他，而李强就唔够胆望，连眼神都唔够胆接触。呢、这个动作其实就已经讲晒嘢噶啦。其实讲真咧，今次最精彩嘅就唔系话会场入边嘅内容，而系镜头前面嗰场微表情嘅对决。嗰、那个强烈嘅反差咧，实在系非常之好睇嘅。今次嘅 G20 咧，对高市祖苗嚟讲，系比上次嘅 APEC 系更加大规模、更加受到瞩目嘅一场外交 show 嚟噶。呢次特朗普冇嚟到，所以咧，高市祖苗几乎就成为咗现场嘅主角，满场飞，成程都好积极下。又同印度嘅总理莫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呢领袖互动，倾下印太合作、女性领导经验、非洲援助呢啲话题，外交手腕好灵活。 外界仲话佢呢种系灵活，背后透露住强硬，目的就想以日本嘅经济资源作为杠杆，为日本争取多啲空间。日本嘅主流媒体咧都聚焦响高市早苗同埋中共总理李强今次嘅同场碰面嗰度，想揾啲蛛丝马迹出嚟。日本读卖电视新闻特别解说委员高冈达之就分析话咧，本来大家可能以为咧 G20 就得20个国家，其实出席嘅咧真正就有70个国家噶。所以个国家嘅首脑咧，基本上应付其他国家都忙唔切啊。意思即系话咧，高市早苗唔同李强碰面好合理，但系全体大合照一定要影噶嘛。嗱，你冇办法唔佩服日本人嘅细心噶。佢连李强同埋高市早苗之间相差大概两米，都目测计算埋出嚟。高市早苗今次咧系冇谂住同中共官员会面噶。日本代表团咧，甚至啊连中文翻译都冇带动，而且高市早苗同李强之间咧完全系零接触噶。今次高市早苗系非常之幸运噶，遇到好多国家嘅首脑，佢哋嘅态度令到高市早苗就聚集到更加多嘅人气。喺日本嘅舆论同社交媒体度咧，支持高市嘅声音就好高噶。例如话咧，咩 G20 展现压倒性外交能力，同梅洛尼总理好投契。嗰啲 post 咧就收到几千个 like， 高市早苗嗰份坚定嘅姿态，尤其是话完全无视中共总理李强嗰啲咧，就更加俾日本人视作为系守护日本嘅坚强决心。你睇下呢个片段，英国首相同埋法国总理都响度，但最抢镜嘅咧，反而系意大利嘅嗰位女总理，佢同高市早苗一见面，两个人张开手臂拥抱，呢、这个场面当时即系成为咗焦点。其他人就变成咗绿叶，旁边又有马克龙，有欧盟嘅高层喺度。但高市早苗今次嘅活跃程度就非常之明显噶。咁尤其是话佢同意大利总理嗰个拥抱，已经变成咗今次 G20 里面日本同埋意大利嘅一个小亮点。咁自从高市早苗喺国会度讲咗台湾友善之后，中共嗰边嘅反应大家都见到噶啦，几乎日日都有新花样噶，又斩手，又取消机票，又水产禁运，又收翻熊猫。但问题就话，好似呢啲嘢咧，就完全冇吓亲日本人噶，反而日本人仲多谢晒佢哋添啊！如果大家睇翻日本嘅媒体、日本嘅街头访问同埋日本嘅评论员讲嘅嘢嘅话咧，你会见到个好强烈嘅对比喺度噶。一边就系中共暴躁无理，反应缓慢，战狼出行；但另一边咧，日本就冷静好多啦，见招拆招，慢条斯理，皮笑肉不笑，逐一应对，有理有据。好似中共最近呢就抛出咗战争论出嚟，俾人哋兜口兜面，话佢用已经废除咗嘅冇效嘅联合国宪章条款俾人耻笑。事情系咁噶，11月21日，中共大使馆居然喺 X 嘅官方 account 度用中文同埋日文双语出铺，向日本摆出咗战争嘅威胁。仲攞咗二次世界大战啱啱结束嘅时候，即1945年嘅时候，由中华民国，即系当时嘅蒋介石政府签嘅联合国宪章里面嘅敌国条款出嚟讲。佢话呢个条款规定，德国、意大利同埋当时仲未民主化嘅日本呢啲法西斯或者军国主义国家，只要有任何再次侵略嘅动作，中国、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呢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就有权可以无需要安理会嘅授权，直接对佢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啲咁讲就系话咧，中共想用战狼嘅方式去讲，话可以直接攻击日本，唔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嘅授权。咁大家睇下，有图有真相。明明联合国一早70年代嘅时候已经发表声明话，敌国条款已经失效咗噶啦，唔再适用。苏联都已经解体咗啦。而且所谓的那些敌国，例如说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全部在二战之后成为了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是主权平等的，哪里再有敌国之说呢？1995年联合国在纪念成立5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直接宣布敌国条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应，德国早就成为了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国，实际上冇国家可以合法依靠呢个条款出兵噶。中共拎呢个已经取消咗嘅条款出嚟吓人，唔单止幼稚，简直就对国际法无知同埋误读。敌国条款本来就系为咗杜绝战争、维护和平而写噶，佢存在嘅目的就要防止军国主义再度侵略。
系咯，讲得啱啊！一条防卫性嘅条约竟然被曲解。况且当时的签约国不是你中共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仲未死，生勾勾仲喺台湾嗰度噶。整个谎言到底佢系喺度呃紧边个嘅咧？佢明知呃外国人，呃鬼佬系呃唔到噶啦，连香港人啊，佢都呃唔到啦。佢咁样讲，纯粹系对国内嘅宣传，特别系对军队里边嗰啲小兵嘅宣传，同佢哋打鸡血啊，好让佢哋甘心情愿咁卖命同中共国做炮灰。咁样嘅讲法唔系代表中共系无知，佢唔系无知，又唔系蠢，佢系坏，佢唔单止系坏，仲系毒啊，恶毒嘅毒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但而家情况系点样呢？佢以为咁样可以降低高市早苗政府嘅民意支持，结果系适得其反。日本政府已经确认咗咧，会距离台湾110公里左右嘅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地对空飞弹部队，作为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嘅一部分。呢个计划咧系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喺11月23日亲自落去当地嘅自卫队基地亲自视察嘅时候宣布噶。与那国岛咧系日本最西边有人居住嘅岛聚嚟噶，亦都其中一个咧系最接近台湾嘅日本领土嚟噶。距离台湾大概只系得110公里，个战略位置系非常之关键噶。系日本咧一早喺2016年嘅时候就已经喺当地起咗陆上自卫队基地噶啦。而呢一次嘅飞弹部署系想将防卫线再向西南拉长，用嚟应对中共喺东海同埋台海不断加码嘅军事威胁。今次嘅部署，你可以想象到中共外交部即刻就跳出嚟话日本系挑动军事对立，日本方面就秉持一贯嘅冷静，坚持以防卫为核心，冇对中共嘅言论作出过激嘅回应，唔上火，唔同你嗌交。表现的是一种沉稳又坚定的国防态度。反而中共这次呢对着日本是偷鸡不到是渣米的。对中方这次的做法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一早就断定了这叫做外交自焚。他今次中共呢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战略误判之一来的。他说呢中共这次对日本的外交自焚呢是源自于六大误判的。误判之一就是说呢他以为日本这次是嘴硬但不会行动。中共以为呢日本讲台海的问题是美国叫他讲的，是表演来的，只是讲字。但现实就是说日本早就低调地做足准备了。集体自卫权已经合法化，西南方向的防卫力量就不断在增加。国防预算年年都在增加，情报太空飞弹系统又在升级。误判二，中共咧误判日本嘅政治世代未变过。中共以为日本嘅政治世代仲停留喺90年代嘅时候，嗰阵时候咧系畏战嘅，畏惧战争，对安全嘅议题畏畏缩缩，就系讲经贸就唔敢掂国防嘅嘢噶，刺激两句就会出嚟道歉噶啦。现实就完全相反，高市早苗咧其实代表住日本新一代嘅领袖无所畏惧，讲到明要行强军自卫嘅路。日本的政治生态早就不是旧底那套了。误判三，中共以为靠闹人可以吓亲日本。中共成日习惯性地去闹一些日本的政客，例如说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高市早苗，因为闹几句就可以改变日本的政局。但现实就是说中共闹哪个，现在的日本民意反而就撑哪个，越闹就越旺，完全变相帮人哋拉票拉支持度啊。误判四，中共以为台海嘅问题讲一句内政呢，其他国家就会收声㗎啦。但现实就係话呢，台海早就变成咗全球战略嘅核心啦，牵动住嘅供应链、半导体、海上交通、军事平衡、美日同盟，仲有南海同埋东海嘅安全， 完全就唔系话你一句内政咧就可以扫落柜桶底嘅。误判五，中共以为咧喺外交上面用高压可以压住民主国家噶。中共成日出口水威胁人哋，以为人哋惊到咧会唔敢出声。佢呢招咧成日对台湾用噶。但事实上就系话咧，日本呢种民主国家越俾人闹啊，就越变得更加强硬。中共根本就唔明白民主社会嘅反应机制系点样噶。佢呢种攻压手法呢次对日本就无效。五判六，中共以为嗌得大声等于有话语权，但话语权系靠信任，唔系靠轰人噶。中共越闹公示早苗，公示早苗就成为咗全球嘅焦点，台海问题反而就被国际化咗，而且反映出中共系粗鲁同无理，最后变成咗一幕中共嘅外交自焚啦。咁另外，王毅明明就系日本外交出身噶，照计应该系一个日本通嚟噶，但今次佢班团队完全就系日本不通，跳出嚟似模似样扮战狼，但变成咗一个好似盲咗眼嘅战狼，乱咁响度冲，反而令到高市早苗嘅支持率一路响度攀升。你睇下高市嘅样，笑到见牙唔见眼嘅样。就知道高市心里面可能想呢全赖有你啦。产经新闻和富士新闻网呢在22号和23号做了一个联合民意调查。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呢是仍然有 75.2%， 在任何民主国家来讲都非常夸张那么高的了。再看回年龄层呢，年轻人和工作年龄那批的支持率还要超过 80%。老年人就相对低啲，但整体趋势同十月份内阁啱啱成立嘅时候个调查结果系一致噶。按年龄总嚟划分嘅话咧，对内阁嘅支持率，80岁至到29岁系85%，30岁嘅阶层系85.5%，40岁嘅阶层系86.7%，50岁嘅阶层系83.8%，60岁嘅阶层系70.3%。高市早苗咧，唔单止日本本国度好受欢迎，咁就连之前亲共嘅新加坡都出嚟讲嘢。19号嘅时候呢，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喺彭博新经济论坛度就话呢，日本喺区域安全上面应该发挥更大嘅角色，东南亚国家最信任嘅就係日本。佢呼吁中日化解分歧，各自历史恩怨向前看。佢仲拎东南亚同日本建立互信合作作为例子，暗示中国应该接受日本防卫正常化。
We hop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find ways to resolve these very complex issues and move forward. Southeast Asia has done that with Japan. As far as the history is concerned, it has taken some time, bu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ith the passing of generations, the feelings are not the same. And we have put the history aside and we're moving forward. And it's quite striking that survey after survey shows that Japan is the number one trusted grea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Singapore and all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pport Japan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our region, including on the security front, because we think that provides for som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喺呢个时候，喺大陆嘅网上面突然间出现咗一篇官方媒体嘅文章，听住啦，个标题好正噶，个标题叫做《日本已付出代价》。呢篇文章一出啫，喺大陆嘅社交媒体上面即刻就引起咗一阵嘅批评浪潮。有人就讲得好直接下噶，佢话咧呢根本就系自己揾台阶落，唔系好难收科啊！日本已付出代价呢篇文章入边讲咧，中共嘅反制对日本造成咗重大打击，仲引述所谓嘅专家话咧，中共嘅压力可能逼到高市喺外交场合会收敛言行，甚至话如果佢再所谓嘅挑衅中共嘅话咧，可能会搞到佢陷入困境，令到佢嘅政府变得短命。老实讲咧，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到底边个而家真正陷入咗困境。呢篇文章入面好多用词咧，谩骂式嘅，好难顶下噶。我哋就唔讲啲谩骂式嘅用词啦，讲翻实质嘅内容。中共咧，佢话咧，佢暂停咗进口日本海鲜，已经引起咗日本渔业工人嘅普遍不满。咁仲话中共呼吁中国人避免去日本旅行，造成咗日本巨大嘅经济损失。最搞笑就系话咧，佢居然讲咧，因此啊。高市最近推出了21.3兆日元的经济对策，就是因为他的。说真的，用下脑都知道啦，日本年年都有这些综合经济对策的议题的。就好像香港的施政报告一样，正常国家年年都会制定和公开的。而令和7年的综合经济对策 在十月份就开始讨论噶啦，系经过咗朝政两党无数次嘅国会答辩，过几月先终于有结果噶。中共令综合经济对策出嚟包装自己，真系好意思噶，虾中国人唔识，所以佢咪要封网咯，唔封网搵鬼信佢啊！好死唔死，日本人高度重视呢篇文章，咁睇嚟日本嘅民意调查好难会下降。有日本嘅经济分析师喺电视台度讲咧。中国嘅游客唔嚟，损失 2.2 万亿日元。受影响嘅实际上大多数系中国人开嘅旅游公司、旅游车公司、民宿同埋土产店等等。日本商人赚嘅钱冇好多，反而有大量嘅日本人因为有过多嘅外国游客喺日本唔出嚟旅游，佢哋可以呢次弥补损失出嚟旅游。日本嘅游客佢哋嘅消费有成26万亿日元，只要增加 10% 就可以完全弥补呢方面嘅损失。不过即使写晒大话嚟粉饰自己都好啦，呢篇日本已付出代价嘅文章咧，喺社交媒体度都引起咗铺天盖地嘅批评噶。其实小粉红都 sense 到啦，中共想搵台阶落啦，所以咧有啲留言例如话咧啊，仍然施压唔够啊，呢类型嘅评论就层出不穷啊。咁睇嚟咧，中共想搵台阶落，都要搵啲咧令到小粉红满意嘅台阶先至得啦。
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